我们接着。我们谈到这个，不满所愿必当归死，我不舍财，财当舍我啊。所以我尽当舍令作奸财啊，然后乃死。有道理啊。所以我说世间人啊，这个抓着这个东西啊，既不能用啊，就把自己困着死死的，就不知道啊，应该如何适当的来善用这些这个一时因缘业报所形成的啊，不知道怎么去对待它。结果你看，从一开始观念的未必形成，没有形成，然后就被这种虚假的东西给困住了啊。所以到我们不是有一个名字我忘了，他说非常有钱啊，他要死的时候啊，他们家人啊就找算命的说他要死在哪一时刻啊，才会对子孙有帮助。哦，想尽办法用电的啦，弄到整个都骨头都碎掉都破掉，然后到时间到好让他死。这个你说的这个要就算说平常有四禅功夫也都被他电到没了，这一直弄就是不让他死，其实大概也死了，只是啊就是用那种种种的药剂啊电让他感觉有点活的感觉这样。你看这个是冤亲债主啊，赚了很多钱给自己的子女来垫自己。你看这个很有时候真的啊，这个没有相当福报的人啊，像我们临终都先交代好，不然他你都会像我们习惯一就一二就二，那有时候就怕说我们临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自以为很护念你的人，那讲说啊，我们应该这样做。旁边讲说不是，人家师父有交代，不要。哎呀，他客气了，不要管他了。啊，这下，所以啊，我不是讲说我们有一位长老要走的时候，要生病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哎呀，我可能在你任内啊，我会死，所以你就。等我死了，你一个礼拜就给我烧掉。我说我才不敢呢，我烧了你，人家不会把我烧了，我哪敢随便烧你？那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个人，因为人际关系太那个，除非你讲得很清楚，我这个事情完全交给一个人，任何人作为都当作魔啊，那样就可以了。话讲硬一点，我说没用啊，因为后面的人啊，障碍出来，他用种种的情执，用他自己想的去推测你的想法，搅乱你。哎，还是有啊，哎，有的甚至有的长老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后面的人在办他的丧事，还好，如果你死得干脆，那当然就不管了你，就不管了，反正没事的。要是死得不干脆啊，你在那里说怎么这个不孝子孙在这里跟我那个，哎，我常举那个慧思大师啊，慧思大师这种个性就是这种个性啊，他就临终的时候就跟弟子讲，有没有人要修三昧啊？有人如果要修三昧，我就留下来。结果大家默然，意思说师父你还是走了吧，哎。所以我说要是我们在，我们怎么样也去骗他下来，对不对？我修，等他活了以后，我们再来不修也可以嘛，对不对？那结果他就这样，说要修三昧，没人修三昧，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弟子就有一个在那哭，哭了他就醒来骂他魔。你看他的个性，你看他这个大概是这股气压着，因为慧思大师，你看他是很刚直的人啊。啊，当然不是死不瞑目，他就起来，说你是魔，完了以后就又继续死了，整个气憋在那里不出讲哦，大概很难往生了、哈。但我是开玩笑，慧思大师不会这样。但你看，他就这是一个大的作为啊。他说，你要你发心不修三昧不修，你我走了，人家哭哭啼啼，他就起来骂完是魔，然后就继续死了这样。 也是一个大德的这种作为啊，他说，所以他们那个像我们来讲，要是我们，你们怎么没哭，对吧？啊，人家慧思大师是你不要哭，我们是说你们怎么没哭，你们是不是乌贼，怎么到现在都不会不把晒，都连哭都不会哭，你们太冷酷了，对不对？可能还希望人家来巴结，这个有的人到最后死到最后还是在挂碍这些哈。好，我们看，就顺着前面来讲说，我今当舍六座奸财，然后乃死。他绝对不会在这里去生这个卦呀，所以你看，这都是一个抉择。你想哦，你看一个人能到最后能做这样的抉择，要不平常养成，你说他能舍就舍，因为你已经对他产生这个执着了。好，我们前面的想法，假如没有做过前面这个思维，你临终对自己其他的眷属，你能那么大方就放下？所以前面那个是不是助念法，告诉你怎么看待这个有缘众生这一期生命里面好利益他，因缘到其实各成陌生，或是说未来各有各的因缘、哦、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情缠。你看这个，我们不是讲说临终我们对我们的钱财对我们的眷属是最难割舍的，对我们的事业这个东西，你不做事先的一个在观念上正面上的提醒，你临时能放得下，以你平常现在都放不下，对不对？临终的时候一切搅乱在一块，这也没处理，那也不会处理。你看像我们现在没事的时候一件事情慢慢处理，同时把很多重要而且是让你一时处理不来陆陆续续跑出来，你会乱了。以前是身体好可以处理，现在是事情来的身体也不好，也无能为力，所有的挂碍所有生死的恐怖都集在一块，就偏偏你又放不下，这说是乱上加乱，绝对不像我们平常的乱法。那一切这衰败因缘同时同时都现出来，你就可以想象，你有我们世间人不是讲，我碰到逆境碰到景气不好，偏偏又碰到自己至亲的朋友家人出卖你，你说你会不会？我正倒霉正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找不记得，那结果偏偏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竟然出卖我，那时候呢愤恨是不是很难当嘛，对不对？你想我们现在同时面对到所有生死苦难，结果身体各方面一切乃是我们有种种的想法啊、哦、你看我经常看到有人临终的时候啊，他的意思表达不出来，他很苦，但有苦说不出啊、哦。像你看，我们整天如果躺在床上，又无法表达，想要请你帮我翻个身，那讲不出来啊、哦。啊，有的人我们现在就像我们动不动打坐的时候都怕中风，怕有风吹的，对不对？啊，其实很热嘛，哈、啊，因为大家迷信说这样风的话，一定会风湿。那我们有的人呀，在病床上，就自己想病人一定很热，他其实应该把病人一定很冷，冷气开的把它关小，然后再把它盖棉被。哦，啊，结果他在那里翻转的时候啊，他怕冷。他眼睛瞪着你，怕热不是怕冷，可是他又讲不出来。你想那个多，你像我们有些人，我就不要你不要啰嗦，结果对方还搞不清楚的，刚好逆你的意，他的好意逆你的意，有苦也难说，一切就已经够苦了，身体苦，又另外就很热，你又跟我怎么把我的棉被一直盖得那么紧，还有说啊，他太怕冷，把冷气关小啊，关起来了，可是他又讲不出来，你想象这些苦交杂在一块，愤恨难平啊。这要平常没功夫的话，你要光这样就是就这样走了，是的。 平常要不从你的很多观念对世间把那种看人心的培养出来，你说碰到这个事，你说这个是常有的事啊。当你到最后根本是无法语言的时候，你怎么去表达？你其他你就靠他的想象了，你也只好接受。这时候不要接受，本来就不接受的，你不要再期待旁边的，你自己早就安住在自己的正念里面了。像类似这种情形，你看，好，所以我们家说到最后能有点舍令做奸财，这才是我的财啊，然后乃死啊，然后乃死，舍子财以死时无恨欢喜无悔。那当然这个要观念说对三世轮回业报能知道，才知道我舍了以后这是奸财。但有的人舍了以后就没了，他想到的是我舍了以后我怎么去交代这些种种他挂碍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去安排这些东西，他不知道，他只是想说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他留下来也该留到一个正用的地方，他只是因为情执的关系就无谓的留下来啊，就让自己怀恨了。你看舍此才以啊，才以死时无恨欢喜无悔。若不能施，应以事事白与乞者。如果你不能施，你要用四个事来跟这个乞的人讲：今我历略上根未熟，于大圣中我是初心，其心未堪，自在行施。我是着相，助我所善大丈夫，今向如魁啊，勿生嫌恨。我当如是勤行精进，满足一切众生所愿。嗯，要这样。就是我就跟你讲，我力还劣，我的善根还没熟，所以我在大圣当中我出行，所以我还没办法行施，我有贪着。好，我是着相助我所，你看他也就承认了。但他你看最重要这个东西，他为什么要这样谈？因为第一个你做不到。但做不到，他要守住你的善念，就是说善大丈夫，今向如回，勿生嫌恨，请你不要恨我。还有，我当如是勤行精进，满足一切众生所愿。这个后面这个很重要。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说做不到，但不舍一乐心，这是一个善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他不能说我做不到，一个说就开始自我否定这个善行。做不到有做不到，他还是知道菩萨行的重要，他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他不会否定。所以在这个地方，像我们一般来讲做不到的话，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没机会跟对方讲，但至少内心应该起个念，我做不到，我惭愧，但未来我当度你。千万不要做不到到最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到最后碰到事情就一直回避，把这个依乐心都给回避掉了。不是，就算你做不到，你都要有依乐心。好，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这个他在就是一个小孩子要拿东西啊，但我们没办法给他，我们当父母没办法给他，我们心很疼啊。但小孩子不懂事，一直吵着要，吵着要。到最后，这个父母不得已就打他一巴掌，你不要吵。其实他很苦啊，对他很苦，但他没给他，他内心里面讲：假如我有钱，我一定会给他的，是。只是现前我就没有，我已经够苦恼了，你还一直吵，你也不了解父母的心境，结果吵了，小孩子不懂事，一直吵。其实父母来讲就是，我现在穷没办法，只要我有能力，我一定给你。就像这样。就是那个依乐心，因为那个悲心要是有那个依乐心不会坏啊。我现在不能给你，但我的那种想给你的心绝对不假。所以这个心要保留啊。这个心保留的时候，就算你眼前这个功德未圆满，但这个依乐心保留的时候，还是走在菩萨道上的。所以这样很重要啊。长者，在家菩萨应当如是白与乞者。护持长者，在家菩萨闻过去佛语，若不持佛即以甚深，彼应尽以十方诸佛，诸佛本心乃至成佛，牺牲随喜啊。就是对于佛 因地所行乃至成佛，都能生随行。如是昼夜各三时，尽身口意业，尽于啊尽于慈善，具足惭愧清净之福，所及善根，以菩提心而生随行啊，随行柔软善作恭敬断慢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在家菩萨，他是昼夜各三时啊，能以清净的那种啊，尽以慈善，具足惭愧啊，随时思维自己的不具足，因为我们还处在家，还有众多的过失，所以我们具足这种惭愧清净之福啊，那所及善根都以菩提心而生随行，都等于是回向菩提。这是一个在家菩萨常要作为的，在家菩萨就是这样作为。所以你看啊，跟我们一般的在家菩萨，他是不断，就一开始你如果了解说菩萨法的这种殊胜功德，你不能就等在那里，或是只是用一种凡夫世间的这种善法在灌溉它，你必须要以什么时时顺着这个菩提心，所有相关的作为应该努力去灌溉它，应该是这样。他的柔软善作恭敬断慢你看他修行三分，为三分法，专心悔过诸不善业，更不造行这是觉啊。菩萨在行一切法的时候，他必须时时有这种警觉自己的这种恶业不清净处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是什么往积极行善，但缺少醒过反省自己的过失的这种能力。但其实你看不管是向善或是觉察自己恶，本身都是顺着觉，就顺着觉。所以一个菩萨行者，他应该随着他在行持，他对自己的不足应该有更强的审查能力更深细更周延的审查能力，他能看到自己的烦恼在哪里，这就是觉相应，不是吗绝对不是说我只是做像我们有时候很积极的从事修行但问题是连自己很粗的烦恼竟然看不到，这很有意思呢。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要看人家有没有那种好意或是你有没有那种福报。像我们来讲，就是有时候就必须要经常自己自己反省，再过来从经典其实一直开展不同的面向，开展不同的面向让我们能审查。假如还有善知识呢，更快。但我们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我们有时候一段久了以后，我们很多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但往往我有时候自己在观察，包括我们对自己，有时候发觉我们有粗到什么？粗到这个烦恼已经很粗了，竟然不知道。习性，我那时候我就有时候看到一些现象，我在想说，当我们不断在闻法思维的时候，你思到哪里去了？你怎么思不到你现在这一个那么粗的烦恼？那种能抉择的面太窄了，等于是功夫不到，功夫不到就看不到病征。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有病，但我们现在比如说如果是心脏的就看心脏，胃肠的看看胃肠，那缺少对人的整体这种素养能力啊，所以变成他不容易去联想说这个病跟病的关联看不到那个问题，所以他找不到这个根源，找不到根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学法并没有那种就是太狭隘的，或者对法的熏习不够深刻有时候就是你不容易开辟的更广面的敏感就是说我们常讲的，我在这个地方我起这样的执着，或者我看是没这样的执着，但我怎么会在这个里面起这个念头？但我起这个念头是不代表什么？ 所以像很多地方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烦恼看到，但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也就比较容易看到自己，诶，我起这个心的时候其实养依着是什么样的烦恼心，你面向越清楚你就越容易看到自己，防患它你才能防患，否则的话像我们这里讲说专心悔过诸不善业，悔不来啊，为什么？他有没有看到过失？所以他对于这个拔这个恶啊，这个损害自己的福德因缘的东西啊，你拔不了啊，拔不了。包括我们都有念佛的人，我们如果说一味的念，可是实际上你看到那个念佛已经产生障碍，念佛的烦恼已经生了，你感觉不出来。包括我们平常为什么这个烦恼会衍生这个烦恼，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烦恼，这个烦恼是从哪里来，你因为经常观察，所以你能什么防患它，能防患它你才能不断能适当的忏悔嘛，那它才不会滋生。所以有时候在看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也是在警惕啦，老实讲也是警惕啊，警惕说假如未来我们在经过的几年之后，我们如果没有自己养成一个很好的自觉能力啊，这条路你可能就一路过失，人家看着你过失，但不会跟你提。好，那你一路下就继续被在这个烦恼执着着绑死了，因为你的身份地位人家也不会跟你提的，从此之后你只好自己制造业自己受咯。好，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在你必须要变能观察，那再过来其他的一个唯一的管道就是你倒霉了，你生苦了啊，这时候你从苦烦恼当中去感觉到说，诶，我怎么在这个地方烦恼了，我怎么会动摇，我怎么会不安，这个没有其他理由啊，就是过失生的嘛，是不是？好，一切福业牺牲随喜啊，集满相好啊，就是一切福业牺牲随喜，集满相好，就是我们前面不是一开始在家菩萨就是以什么三十二相要成就，我们看那个第二页里面啊，持持善根集三十二丈夫相，为集此故啊，勤行精进啊，从一开始在家菩萨也要成就三十二相，他要累积，所以他集一切善业，所以啊。集满相好，再过来劝请诸佛哈，转于法轮，于说悉受持一切法啊，愿佛啊，愿佛久寿，增长善根，令我国土亦复如是。这个讲法有点，这个到底是在讲哪一个？有些地方稍微有点模糊啊。但我们现在看这个另外一本注解，他说当转诸佛法轮。劝助诸佛转法轮，第一个是自己要转法轮啊，再过来劝佛转法轮，然后以无量行自受其果啊，就是说以无量行庄严其果，到最后自己也成就佛果，成就佛果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劝请诸佛转于法轮，于说悉受持一切法啊、哦。他这里没有讲说你要转，但在另外一本里面他就讲说、你自己应该转法轮，同时你要劝诸佛转法轮。好，那这里面的讲法变成劝请诸佛转于法轮，于说悉受持一切法，以佛所说一切法我都受持，在文字上他是这样解。文字上这解，那如果是以本来讲是说你应当转法轮，同时要请佛转法轮、所以说他讲说愿佛久寿增长啊，这个增长这个善根啊，令我国土亦如是。他刚才我有一句话没念到，他说以无量行自受其果，受不可计，就是我未来的佛果是以我无量行庄严出来的，我自受用这样的国土，而且是受不可计。所以他这个受不可计啊，因为我们这里面看这个文章，愿佛久寿增长善根，这个佛还要增长善根吗？这个佛善根不是圆满的吗？佛会集一切善法，他还是不断，因为他本身是近未来集的， 但他的善根已圆满，他增长善根，因为佛不增长善根，应该是什么？我们会请佛注视，那我们一注视，我们增长善根，我行广行一切法，令我国土亦复如是啊，跟佛的国土一样，是这样的意思啊。我觉得应该这样打。如果以前面两本这样来，就其他一本来看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会比较更清楚一点啊。所以我们怎样，请诸佛转移法轮啊，那我们也是宜说悉受持一切法啊，在受持一切法，当然是说佛怎么说，我们就啊依教奉行啊，如说行。那再过来怎么样？配合另外一本来讲说，我们应该也这个受持也可以讲说，我们不但是以行这个法，也转这个法啊。那转这个法的时候，我们应佛久住啊，来利益众生啊。那或者是说，或是说愿这个佛久寿，包括这个增长善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我的国土也发生出来，也呈现出来啊。啊，所以这个文啊，因为我们后来看三本的注解啊，有时候差异，意思你发觉大约，可是他们一的本好像所一的原本啊，这个本质啊差异很大。有些地方有的讲，有的没讲，有的讲，有的没讲，有的这样解释，有的那样解释，但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它主要的精神在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基本上就算文不是完全一致，但对我们在家菩萨所行持，但也无妨，因为精神在这里。怎么讲？我们不管它的文本怎么样，就是第一个，我们应该要随时忏悔我们的罪业，而且不再造新的，这是一个在家菩萨。以日月当中当作为当意念的好，再过来我们应该随一切善法牺牲随时，为什么要成就三十二相好，再过来勤佛转法轮，我们也受持广行一切善法，为什么要成就自己的国土。护持长者在家菩萨受持八戒修沙门行，应当清净好境界德行沙门婆罗门啊，这个婆罗门不一定是外道啊，这是修道人的意思啊。依止即时哈，不见其过，就是说你受持戒法，你就必须要怎么样亲近啊，亲近戒德哈，就是亲近境界德行沙门啊。好，这个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清净的戒行啊，变成是一个众生一个最起码的啊，因为他一切法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才讲说那个戒行必须要清净。那戒行其实很广，我们的戒很广，对不对？从声闻律，我们就算在菩萨好了，三句境界。所以三句境界里面，因为你要依它来行持，你才能得到清净的行持的要领，你才能得清净嘛。啊，那所以说你应该依的清净的戒，这个境界德行的。好，那我们叫境界德行，那怎么样境界？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在这种防患这种烦恼上啊，他具有这一份的德。啊，他不但是在作为上啊，就是说在方法。啊，我们强调的这种持戒是什么？那种真实的，从我们应该学的地方里面慢慢守护的非常清净。这个清净，我们强就是我讲说，戒法无非去除贪嗔痴嘛，啊，成就一些菩提之量啊，它实际上具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啊，所以这时候它就唯能成为人之所依止。所以我说，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啊，他应该在行持上他的戒这一方面不能荒废。但我在这里要强调，就他其实不，他是很广的，也就是你必须有心于一切行持身口意当中的这种你的行持，我强调叫做技术，你要有一种行持让身口意清净的这一份经验素养，而的确也能让自己清净的，就是你随着你所学应该要得到一个，因为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外向的这个世界，这是起码而已啊，但我讲的是一个实质上的东西， 因为众生要依的不是依你的烦恼，是依你真正的清净的戒德。第一个有这一份智慧，还有这一份清净，这才是他所依的。那所以说变成我们自己本身在于等于是持戒里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功夫。换句话就用一个最简单来讲了，当你起烦恼的时候，你有几种择心法，这就是功夫啊。我自己有烦恼的时候，我可以用几种方式来鞭策自己的烦恼，让烦恼不生，这就戒法了，是不是？我能事先防范，当有烦恼的时候，我经过不断的练习，就我这个烦恼当要生的时候，我有几种技能，就是你有什么技能，你有什么伎俩，我有这个伎俩能让烦恼不生。烦恼起来的时候，我一守护哪些戒法，我从一开始怎么样守护，我有这种真功夫。换句话就是我有实际从烦恼里面得清净的伎俩，我讲的是这个了，就是我有实际从烦恼里面淬炼，一直在平常的训练当中，我有这一份能让自己清净，能让一切未生善能生的这个伎俩技术。所以那种你发觉就透过他不断的行持，他真正的戒德怎么样显化出来了，清净了，这众生自然生心生欢喜。好，那我们看，不管我们是不是持戒多庄严，你不能这一方面空的。我就说，那你不叫修道人吗？修道人连对治烦恼的一些功夫都没有，那不叫修道人啊。所以我相信多多少少只要是有心修行的，多少都有一些戒心，只是记不记住，广不广泛，到底有没有更加亲近。那我想每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功夫，这个功夫就是怎么样，就是当你现前在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哪些烦恼你容易生，而经过一段时间哪些烦恼被你的修持给制压下来，这就是你的戒，就是这个啊。所以一定要有，对不对？如果没有的哪叫道人？所以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持戒的道人，那不叫道人。道人一定具有什么，基于某种行持而让烦恼不生，或是烦恼已生能对治的，或是有某花些方法能让善法生，未生的让善生，已生令它增长，一定要有这种功夫。这就是我所说的要见啊境界德行，因为它的确有相应的这个清净出来。那至于其他的这种教学，其他的戒法，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因为它是从这里面衍生出来。但有的外在不一定有内在，有的内外合合，这就是众生之所依之。这个世间多了一两位，那就已经很难得了，因为这个佛法就由它而生了，是不是？好，这时候你要依止即时，不见其过啊。人说，那不是境界德行吗？但还有过，谁没过啊？所以我们要讲说，你一旦依止，你一旦学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它能为你依止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密宗里面把自己的上师看作火，那这个里面其实有的被误用，但我大概能相信一个道理，我能了解一个道理，就是当一个上师有这一份德，不干其他的过失，这个德如果对你的菩提道有帮助，它就如火，不是吗？就这个善法，你实际上受用他这个善法，你要观德不观失，但是不是完全否定完全无知于他的过失？不是，你如果无知的话，那这个修行就变成愚痴无知的，只是他不在那里计较。好，比如说我现在要去跟人家学功夫啊，这个当你去跟他学功夫的时候，竟然计较他那个跟这个功夫无关的这些烦恼，而以至于障碍你的学这个功夫的因缘，这不是愚痴吗？比如说这个人有很大的技术，只是他喜欢有空没空抠脚，虽然我不喜欢跟抠脚，当然是不好的习惯了，不过 你就学完就走了，你管他抠不抠脚，对不对？除非是做菜的，那就不要。如果是做木工的，也就罢嘛，你就抠抠抠脚就算了。你人的问题一大堆啊、哦，你往这边一直在乎，所以很多人到最后，我这实际上也碰到很多人，到一个地方学什么东西，忘了他的本质，结果在知末的地方挂碍到失去他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样。所以他为什么说，当我们一直即止不见其过？好，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你尤其这个过到底是不是真过，你也不了解。那就算有过，你也不应该起分别。为什么？因为他有他能给你的法。所以说他讲说，一直即止啊，攻击他这些，然后不见其过。若见沙门，越以戒行，不应不尽。哦，这里面他都是一个技术哦。这都是我们该学的啊！你看，我们看他怎么说。所以你见到沙门越于戒行的时候，你不应不尽。第二，后面有讲，因为你不知道，你就算有，你也不能随便，你还要恭敬，恭敬了，他有给你方法，他怎么讲啊？我们看一下。若佛如来是应供正遍觉，戒行所熏。定会解脱，解脱之见所心，袈裟无有执着哈，啊，一切结识皆悉舍离啊，先圣之床备身恭敬。因为他这个讲法，你比较这一段的解释，你比较看不到他的意思。他其实他要标的是那个译本啊，另外一本他讲说，若见幻界比丘啊，当尽是袈裟。你还要尊敬尘世这个袈裟。好，他讲说，如此是世尊如来无所着等正觉袈裟，借三昧智慧解脱见慧啊，解脱哈、啊、解就是智慧，还有解脱见慧，就解脱之见了、啊，就这里就讲到解脱之见啊，这个当为袈裟啊。坐礼啊、这个是，然后就是你要坐礼袈裟仪，那怎么样？也就是说，就算这个人换戒，但因为他那一份那个衣是过去怎么样？过去佛这里面讲的，过去佛是戒行所熏，定会解脱，解脱之戒所熏才代表那个福田衣啊。所以你今天即便他那个，你也应该恭敬他那个袈裟。所以这个袈裟代表的是一个法服啊，一个人有幸搭上这个袈裟是福报啊，它代表的不是那件衣，也不是出家人外相，代表的是那一份能纳受感应如来过去所修那个清净，代表的那份解脱衣啊，解脱。所以他这个衣，他是这样，你应该能要恭敬哈。所以你看啊，他是什么？袈裟无有执着啊，就是说没有那个渣啊，没有那个污浊啊，啊，一切皆然皆悉远离啊，先圣之床备身恭敬啊，就是对这个众先圣之床就一啊，应该要恭敬啊。以彼比丘生大悲心，彼不应为如此恶行。他是不是知道这个是恶，所以这里面马上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在家居士也不能不懂佛法，或者你都不知道要护持什么。像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啊，你就很难弄清楚为什么现在人会这样啊，造恶的哈、啊，那种护持的特别快。所以怪不得人家讲说，出家人啊不作怪啊，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啊，那信徒喜欢作怪的人才这样啊！你就是判断不出什么叫正法，判断不出什么叫正法。所以你看啊，那个到处贴广告啊，那法轮对不对？那个想也知道的，你看现在那种财力多大，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居士，那母亲在念阿弥陀佛念得好好，他的儿子跟他讲说要念法轮大法好，哦，这不知道这就冤亲债主了吧？ 这个就出这种问题。你看，可是你看信的那么多，包括有一次我刚好看到有一个，那个也是都还在卖灵骨位的，一卖都很贵的，好几亿的，还在听说还在娱乐事业很多的，什么禅师的啊，还讲是什么禅的第几代的。我那时候刚好有空听他在讲，我说哎呦，这样也能讲呢。所以我在想说，台湾是不是空气哪里出问题了？这样的道理也能掰到这样？哎呀，一大群知识分子在底下听到这样，我们是不是标准拉太高了？因为干脆以后来学讲古讲故事就好了。那我就觉得这种道理根本说不，稍微逻辑清楚的，看到这种里面充满荒谬矛盾的地方，他就能讲。而且你看，护持的人买那股，买股那个一个塔位，一个塔位那多少钱啊？所以一个我这历代以来没有一个禅师在卖塔位的啊。真禅师哪需要这个钱呢？对不对？我说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就能厘清的，为什么大家厘清不清楚？我也很难不知道呢。那一集呢，一群呢，就怎么那么狂热？这样，末法就是如此的啊。所以我从这里衍生出来说，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对一个出家人戒到底有没有持戒，你又怎么去劝他啊？就这里这么讲说，以彼比丘生大悲心，不应为如此恶行，你怎么知道？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啊。所以我说，在家居士能对三宝能生恭敬，但是非也很清楚，是不是？他不会轻慢他，因为他知道，他还是搭的那一份袈裟，还是他还有其他的因缘。他这里后面会跟着讲，诸佛世尊名即调伏一切啊，即调伏一切悉知，盛床相伏不即不调啊。不服不知，作死非法。就是说你搭了这个圣床相符，竟然怎么样？烦恼不调，不极尽，也不知道烦恼，也不知道烦恼啊，不能服烦恼，不能知烦恼，作死非法啊。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其实世尊他是极调伏一切悉知啊，那这个他是依这样才有这一份袈裟，所以这个袈裟代表着如来所说的解脱衣啊，这个解脱的意义在里头。那你为什么穿着这个袈裟心如此不能极尽，烦恼不能制服？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穿着袈裟不能制止烦恼，应该穿着袈裟就要心生惭愧，这件衣服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极调啊，要极尽调伏烦恼，要能知烦恼，这才叫做袈裟。所以穿上这个衣应该何等庆幸，这是个道人相。如果不行的话啊，不应该如此啊，作此非法。如世尊说不轻啊，未学非是彼过，是结死咎。你看他这样讲啊，开始要开一个，不是那个人的过失，他的烦恼的过失，他有烦恼，他有烦恼，所以他不能如此以这个搭这个袈裟应该有的作为，他没有，他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有烦恼，不是他的过失，是他的烦恼的过失。以结时故现造时有烦恼，观机会就说他是不自在的啊。这个烦恼当他无明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意思的啊，在现实当中我们说啊，你怎么要故意犯啊，故意要犯这个，但他有时候在某个范围，就是你明明知故犯这个过失大，但如果跳高一点，如果他没有这个无明，他怎么去还？好，就像说众生在不知道这是污秽不净的时候，他才去吃它，若知道了，谁会吃这种不净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他是因为烦恼才这样造作，他是不自在的人。好，所以之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提到一个，有时候我们这里比较不会，不过有时候这个往峨眉这个礼拜天啊，都很多飙车的哈。 也不是像要飙车，他就是骑摩托骑得很快，一直过去哈、啊。他们好像那是也特一个族群啊，也不像一般飙车仔的那种恶行啊，他就开得很快，这个很危险。有这种让吵晚上半夜，我们都希望他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听到什么撞电线杆的声音，一撞，对的啦。哎，就是希望他就撞了，知道？嘣哇，就很高兴。你看他能不能撞到电线杆？可是有时候我们这样想一下哈，因为实际上如果能了解，有的人真的很恶啊。当然这个我们不过他也再怎么恶也是烦恼了。但有些人呢、啊，有些小孩子、年轻人呢、啊，其实他是很苦闷的。第一个，他的学业不得到，没有成就感。哎，很多都是中辍生，很多是单亲家庭，其实本身他就是一个烦恼，很苦的。以这种家庭种种的因缘促成他做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他乐意的。那我们讲一个，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讲说，当你希望他去撞电线杆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到他其实是苦恼人，他很苦。如果他是你的兄弟，你了解他的家庭背景，知道他苦恼，你会不忍心。就是说有些小孩子他其实很想向善、哦、很想做好，但这个环境里面学校没给他一个空间，因为学校重视成绩、哦、有的人他就是不适合读书，但其实他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学校不给他这种不会读书人的一个学习空间。以前我们也知道啊，以前我们读国中、哦、高中都是有分班的嘛，那分班的时候对模范班的都特别照顾，但对那些成绩不好的学校都是有意无意在放弃，这就是一种错误嘛、啊、他不会读书，你应该照顾他，特别给他另外适合的学习管道，但学校基本上就放弃了。他这种放弃里面，学生怎么会不知道？等于是我这种放牛仔，学校不要的话，父母也不会疼我，我干脆就去混了。就是你把他逼出一个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人，学校的这种不当的教育方式，包括父母也很重视学历，所以把一个人才给忽略掉。所以在这种情形里面，他其实本质不是坏，所以我们就起这个烦恼去否定他，巴不得他去撞电线杆。好，那所以说这个例子也是这样，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犯戒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清楚他怎么去想要去做这种烦恼事，所以应该是悲悯这个众生，因为无知烦恼故啊，应该让他啊，应该要让他有一个机会学习的啊。好，那我们看啊，非是彼过，是结识旧，以结识故现造是恶。此佛法中有余出法，就是此佛法中有出这个烦恼的方法，世人能出则有是处啊啊，只要他愿意。那没愿意我们那没办法，但是佛法有这个方法能让他出烦恼，我们应该要让他有这个机会出，除非他自甘放弃啊、哦哦、那也没办法。不过他有这个方法，若解释解修行正观，得自出国，定去无上正真之道。所以你不要看，因为所以这个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就是我在阿含经然后看到这个例子，就是说阿含经里面的那些正果的圣者，有时候、啊、在他没正果之前，那种烦恼跟我们有时候不相上下，甚至你会怎么有这么烦恼的人，当然是文字这样细述了、哦、可是你看、哦、很多这样的烦恼人竟然都证阿罗汉，所以也唯有佛能珍惜这样的人，要是我们放弃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在我们这个时代，第一个我们也没那个福德智慧去摄受烦恼的人，真的是也不得已只好又一些抉择啊、哦，我们没能力。那比较有烦恼的人，其实他可能有很厚的善根，他碰不到像火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末法嘛。第一个，自己就算有善根，但也有烦恼。但就是善根的增长一直碰到障碍因缘，恶根要长的时候倒是很快。那我们呢，我们想要利益人，但我们就没有那个善巧，因为我们尚且自己也是苦恼人，所以这个就是不像佛陀那时代，你会看到就算烦恼很重的都能让他解脱， 你看那央杰摩罗杀那么多人，像我们来讲，你要是判刑的，我们大概就不会让你进来啊，是不是？但问题是他杀了900多人，我还敢渡他呢？我还敢渡他？这个要不相当的智慧，那这样的烦恼人没有点醒他，你看，你看一央杰摩罗一点醒他，照样可以处理啊。这么那么恶的人都还能处理，那像我们来讲，这么恶的人当然只好放弃了，是不是？你敢吗？啊，那如果敢的话，我们下次凡是有那个重刑犯判无期徒刑出家的，都放到你道场去。佛法慈悲可以度啊，但我们现在的能力弱啊。但佛陀那时代，你看多少烦恼人，照样都给他度到正阿罗汉，是不是？好，好，何以故啊？智能害劫啊，好，就是说智慧能断这个烦恼劫啊。好，好，我们休息一下。
大众请起立。